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事实上，在创世纪32章，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讲他的名字，但是耶和华让雅各知道他是神。耶和华在摔跤摔输人的时候，何西阿书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一个值得被记得不要忘记的名字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上帝的每个名字，耶和华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沙龙，万军之耶和华神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全地的主宰，以色列的圣者。在圣经里面，上帝的名字非常多，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。万军之耶和华的意义是耶和华有能力统管万有，有能力统管万有的上帝，他掌管雅各的生命，雅各的道路，包括让雅各碰到极多的艰难。万军之耶和华也会在雅各的坚持之下摔跤摔输他。我觉得意义太重大了，对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记得不仅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名字的意义。这里这个意义就让我们想到雅各的生平，就是让我们在任何时候知道，碰到任何的挫折，任何的打击，我们知道神在掌管。不仅神在掌管，神在引导，而且我们今天下午讲到预定和人的自由，神全能的神计划了一切的事情，但那从神那边来看，从我们 人这边来看，神在掌管万有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紧紧的凭着信心抓住他，这个神来服侍我们，这是他名字的意义。那这在何西阿书也是对我们讲这样的话。以色列好像是绝望了，以色列常常得罪上帝，何西阿的婚姻好像也是绝望了，割灭有一个不能改的荡妇的性格，就是人怎么爱他，怎么处罚他，总是爱其他男人，他没有办法爱自己的丈夫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的信靠上帝，独一的爱上帝，全心的爱上帝，我们容易被其他东西干扰。但是何西阿书在这一段的地方让我们看到，这个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能成就事情，他能成就事情，结论是什么？那我们就等着让他成就事情吗？也没有错。但是在这里说什么？第6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。对，我们归向他也是他成就的，但是我们这边也要靠着主采取主动。你当归向你的神，归向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谨守仁爱，让我们不断的有爱心，不断的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对人有还有恩慈，蛮有恩慈，让我们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让我们持守谨守仁爱，不要让我们的爱心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冷淡了。公平，我们爱人常常不是合圣经的爱，就是一种姑息养奸的，我们的爱必须是公平的，常常等候神。等候神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盼望，有信心的盼望。在各样的事情好像上帝没有成就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等候他。诗篇37篇第7节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要等候他。在耶利米哀歌3章26节，耶利米哀歌里面非常多的悲哀，也是一个绝望的时候，但是在那里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哎呀，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等候下去了，上帝已经给我们太多的艰难，太多的困苦了，让我们等候下去。诗篇第62篇第1节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如果我们的救恩是从上帝而来的，那我们除了等候他还能等候谁呢？我神为那等候他的人，盼望他救恩的人施行慈爱。 我们等候主也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候，就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。我们等候像雅各书，我们等候主是像农夫等候秋雨春雨。换句话说，农夫是在耕耘撒种耕种的时候等候春雨秋雨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人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该怎么样，该像一个精明的商人拿到了5000两银子就去工作，该像一个勤快的仆人按时分粮给家人，该像一个什么聪明的童女在等候新郎的时候有预备油。我们等候主再来，绝对不是我们跑到贝里斯去等他，我们等候主是每天继续勤劳的工作计划执行，但是仰望那个主，不是仰望这世上的东西。你要常常等候主，随时用最勤快最辛劳的态度作为在等候。我再说，不是守株待兔，坐在那里等兔子跑过来撞在树上死掉的那种等候。我们常常讲等候主，好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什么事都不做。我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们乃是在做的时候心中是平静安稳的。第七节，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大会的日子一样。我以小谕众先知，并且加增末世，借先知设立比喻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。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好，这里跟我们在这两天看何西阿书一样很复杂。第一个讲到以法莲的诡诈，当然他们的祖先以法莲的祖父雅各就是诡诈的。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行善是最愚拙无力的，我们行恶是最聪明能干的。神叫我们在善事上要做大人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我们刚好相反，做起坏事大家都会动脑筋，非常灵活。做属灵的逃出喜悦事，我们就懒惰起来了。以法莲、以色列、我与我都是这样，但神会管教，神会修剪。以法莲是商人，并不是说商人不好，他们是诡诈的。在当时，除了雅各本身就是一个诡诈的人，那以法莲在他的生平里面，那么没有看到太多的事，但以法莲这个支派是非常的诡诈的，爱行欺骗的，在社会上常有这种不义的邪恶的作为，欺骗。他富足，而且他觉得别人看不到他做的坏事，别人看不到他做的坏事，他觉得他劳碌得来的。那么可是不管在哪一个时候，包括以法莲得罪上帝的时候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意思是什么？我是会管教你、拯救你、修剪你、扶持你的。你不听我的话，你远离我，我还要爱你。我的爱可能爱到一个地步，像我们今天下午讲的，我不管你了，任凭你，可是仍然是希望在我使你在敌人手中的时候，你会悔改。我是你的神，出埃及是我的拯救，红海的分开是我的拯救，旷野降玛拿是我的拯救，埃及的长子死是我的拯救，磐石出水是我的拯救，你们死人也是我的刑罚。以色列在旷野死了很多人，行淫乱死，拜偶像死，贪吃肉死，死好多人，最后整个20岁以上的在旷野死掉。耶和华我们的神一方面表示救恩独在乎他，一方面表示刑罚也独在乎他，让我们专心的依靠拯救他。 我会使你再住帐篷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如大会的日子一样，这个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也是一个坏的意思。我想这里面好的意思比较多，但是好的意思也可能要从坏的意思引申出来。再住帐篷，住帐篷是一个漂流的生活。亚伯拉罕常常到处支搭帐篷，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漂流的，没有长存的家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用创世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列祖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因为他们都搭帐篷，他们是童子军啊，今天搭他们是可以参加飞扬的哈，飞耀的老师啊，他们今天这里搭一个帐篷，明天那里搭一个帐篷，这里有水草在这里，那里有水草到那里，这里被逼迫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富裕一点就在那里多住一点，他们是不断的搬迁的。在这个搬迁的时候，他们加上一个因素，就是上帝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，上帝叫他们到迦南地就叫迦南地。我们在这世上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是仰望一个天上的家。这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支搭帐篷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叫你再住帐篷是一个好的意思。我们没有一个已经盖好不变的房子，那是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跟随主，主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，我们跟随主一路行。那么这也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这个好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上帝跟他们同在，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跟列祖同在，第二个在旷野的时候神跟他们同在。你们住在帐篷里面，你们脱离了埃及火炉，要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个路上我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也住帐篷，就是说你们不住在埃及为奴之家了。但是也有一个坏的意思，坏的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这个地方是给他们的，他们可以住在这种石头的房子、木头的房子、香柏木的皇宫里，他们可以定下来。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了，他们所有的好房子又没有了，他们又要被掳，他们又要做寄人篱下，他们又要在天下抛来抛去，在普天之下被抛来抛去，这里流亡那里流亡，就是亡国以后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，到处流浪又住帐篷。但是这个坏的又可以变成一个好的，当我们在到处流浪的时候，我们看以和家书已经看到到处流浪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重新回想以前与主同在的日子是多么好，离弃上帝造成多么的坏，多么的大的祸患，让我们再回到上帝内。所以再住帐篷啊，可以是像创世纪、像出埃及记里的祝福，也可以像是他们沦亡以后的咒诅。但是祝福也好，咒诅也好，都可以是一个最后的祝福。就是如果是祝福，我们更亲近上帝；如果是咒诅，我们悔改。然后像大会的日子一样，那这大概是这里最重要的日子、最重要的意义了。就是这住帐篷，可能可以遥指创世纪，可以遥指以色列人在旷野，可以遥指他们亡国以后受的惩罚，但是可能最清楚的是指他们在祝棚节里面所享受到的事情。各位，你记得祝棚节是什么？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帐篷里面要欢乐。哇，这么多的丰富，我让你们再住帐篷，这个大会大概就是祝棚节，就是让你们在生命里面、生活当中有丰富的收获。上帝也晓谕众先知增加默示，让他们都能够明白上帝的话。好，可是到十一节以后又讲到他们以前过去的罪恶啊，就是他们献牛犊啊、拜假神，然后又讲到以前雅各的状况，逃到亚兰地那里，他服侍拉班，为了得妻子，他为了得妻子为人牧养羊群哈，那个羊群也随时会被夺走的。然后也马上话语一转，从雅各又讲到摩西，羊群为了要得到妻子，那么以色列既是耶和华的妻子，也是耶和华的羊群，以神也叫一个非常聪明的牧羊人，就是摩西来牧养他们。那么摩西在牧养他们的时候，摩西自己都被他们气得半死，但是就是照顾这群羊，当这群羊得罪上帝，上帝要灭掉他们的时候， 摩西还为他们祈求。那十四节也是一样，以法莲惹主的愤怒。那么即使有摩西求，就跟我们在这两天讲的一样，即使有摩西求，即使有人这个求神赦免，即使有各样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你始终不悔改的时候，那个神会不再顾他们的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也讲到这个百姓的罪恶这么大，即使有撒母耳摩西替他们求，我也不听了。就是这里还是讲上帝在，不是说上帝不爱，就是上帝不赦免了，上帝不听祷告了，要把这些一直犯罪不悔改人丢在敌人的手中，这还是一个恩典，就是希望他们在敌人的折磨中终于会悔改。那对以法莲常常是这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